创世纪第十六章，在
各位已经看到上面有写
十六章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我会讲整个夏甲还有这段事情，不过我们就先从前面讲起。我们先要一面听一面，我希望我们大家有个认识，基督教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承认我们是非常狭窄的，我们是让人非常讨厌的。我们会强调，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不喜欢这样讲，很多教会也不这样讲，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就是唯有信靠耶稣才有永生，唯有圣经讲的这位三一的真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的，信别的都不能得救，都不能够上天堂，都要下地狱。对不起，这是很难听的，很多人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想这样讲，但是这我觉得比有毒药给人家要吃，我们说啊，那没有毒，吃了不会死，还要更糟糕。因为吃了毒药会死，也不过死肉体。如果你信错了上帝，那我们会永远的灭亡，我们信对了有永远的福气。所以这个听起来最难听最不好的信息，我们是需要讲的，我们是需要要让人知道，我们自己也需要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唯有仰望耶稣，我们唯有信靠耶稣。但是在我们讲到这位上帝这么好像是独占了一切的荣耀尊贵的时候，我们也要从圣经看到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神的恩典并不是只有给基督徒的。事实上神的恩典，或者神学上讲的一般恩典，是普遍的，给每一个人的，甚至是万事万物的。就好像耶稣说，他耶和华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罪人。神的一般恩典，普通的恩典，是无分轩制的，给这个罪恶世界的每一个受造物。我们今天在讲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主让我们都有母亲，我们都是母亲生下来，而且多多少少有一些养育的，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诗篇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神不是只有眷顾降雨给我们，不是只有赐恩给我们，神赐恩给不仅是每一个罪人，甚至是所有的受造物。诗篇104篇那里有讲到说，耶和华赐食物给狮子，给海里的鳄鱼，这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最凶猛和最邪恶的两种动物，也在耶和华的眷顾当中。诗篇147篇讲，耶和华赐食物给啼叫的小乌鸦。那么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天空的飞鸟不值什么钱，神都看顾照顾它，如果神不允许，一只鸟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的头发也是没有神允许，我们是不会掉头发的。而我们人不能叫头发变白变黑，你说当然可以染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叫那个已经白的能够再重新变成黑的。也许有一天科学可以办得到，我们基督徒会很诚实的说，那也是神给我们科技的发达到这个地步。好，我讲这些只是预备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夏甲。这位夏甲在基督教的正统里面，他并不在圣约之内，也就是他并没有永生，他和他的儿子都没有。但是我们要看他的故事，看到上帝也如何恩待他，让我们能够感恩。同时我们也求主帮助每一个蒙恩的人，包括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在蒙恩的时候希望有一个蒙恩的反应，叫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去寻求主，好叫我们得到不是普通的恩典，一般的恩典，今生的恩典，我们能得到永恒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神为我们预备恩典是给每个人的，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也是很多人不喜欢听，基督徒比较没有那么不喜欢听，但是我们常常也不去讲它，就是神爱的是罪人而不是义人。大家不喜欢听，因为有很多的理由，包括这样的教义会叫人不上进。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讲神爱罪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面对现实的承认，我们的确是有罪恶的，而我们的罪恶不能自救，我们需要神来恩待怜悯。即使是基督徒重生得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即使我们侍奉上帝了，我们有很多的变化改变，更圣洁更善良了，我们仍然基督徒特别需要被提醒，我们仍然是罪人。圣经可贵的地方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圣经不会讳言上帝的儿女，这些圣徒也有很多的罪恶，包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位夏甲，这位蒙爱的母亲的丈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是所有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信心之父，我们都是他的子孙，我们都是跟他一样蒙了神的恩典，对神有信心，跟随了信靠了他。亚伯拉罕是这样，他也因着这个信心，就好像各位你们也因为信靠上帝，应该有很多的行为上个性上越来越多的改善美好。但是我们基督教还是强调，不管你好到什么地步，你应该更好，也求主帮助我们更好。但不管我们好到什么地步，在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的那个罪恶的本性随时可以跑出来，而且可以翻天覆地，很强烈的。包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罪恶我们等一下再讲。亚伯拉罕呢，蒙了上帝的呼召，他在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上帝要赐给他得为业的地方。这也像我们每个基督徒，不一定是75岁，可能7岁半，可能17岁，神的话神的道感动了我们，可能是一次的布道会，可能听了1000篇，可能一直到70岁的时候，甚至跟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我们终于有一天圣灵让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重生，我们得救了。那么亚伯拉罕呢，是75岁的时候神这样呼召他，于是他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跟我们信耶稣的人一样，不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是我们的心认定只有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宰。好，亚伯拉罕就这样跟随了，然后在这个跟随的路上呢，神也赐福他，就跟我们信靠上帝，神也赐福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更清楚的，常常清楚讲出我们的神怎么恩待我们，怎么带领我们，怎么拯救我们，怎么保护我们。我必须很遗憾的说，起码在我们信友堂，我们有一个儿童主日学幼年团契的一个节目，就是大概每一个月吧，我们会请一个长辈，一个我们教会德高望重的，可能是长老执事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爱主的，有一点经历的，在主里面，请他来跟小朋友讲他是怎么得救认识耶稣的。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讲这些，好像不如请那些经历过主多年的人讲他怎么得救认识耶稣的。哎呦，我很遗憾，第一个很多人听到都说哦不会讲哎，然后就讲的时候常常也讲不出来，到底这个主是什么。如果我不是要考你们，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如果妈妈对你有什么好啊，你讲一讲吧。哇，结果想了一个钟头还是讲不出一个字，这母亲节就不太愉快了。不过这个现象恐怕是很普遍。各位，我们如果现在发纸笔，我们就说你把，不要说妈妈哈，你把你先生太太的优点，你最接近最认识人的优点，你觉得他好的地方 写十个字，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纷纷的摇笔杆，哎呀，想不出来，你我老公有什么好啊，想很久啊，我爸爸有什么好，我妈妈有什么好，我女儿有什么好，我们可能想很久想不出来。各位，我们今天如果要讲，给你一张纸笔，一张纸一支笔，把你老公或老婆的缺点讲出来，你一定是一张纸不够。我们可以洋洋洒洒的讲出来，我们今天要讲马英九的好处可能讲不出来，讲他的坏处可能讲得出来。陈水扁，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人有个本事，我们人讲别人的缺点滔滔不绝，我也是。我们讲别人的优点，哦，绞尽脑汁。我们讲自己的优点，哦，也是滔滔不绝。我们要检讨自己的罪恶，也是绞尽脑汁。基督徒重生得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感恩，我们生活也应该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越来越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罪恶。我们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看到我们灵魂深处的还有很多的邪恶的地方。每个人都是，包括亚伯拉罕，我们也蒙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刚才我跟汪老师谈了一下，我跟很多基督徒也会谈，我们基督徒希望是讲真理诚实，我们不是报喜不报忧的，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像选举的文宣队一样讲真的，讲那些不实的话。各位，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仅讲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这些圣徒，圣经上面的每一个人，除了我们主耶稣没有罪以外，其他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罪恶。而且我们也会讲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甚至特别我们的主耶稣，信靠上帝不等于生活的一帆风顺。各位基督徒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吗？各位做牧师的，或者做长老的，或者我们在教会里年日久的，我们会说，我不仅我们有很多的罪恶，可能你德高望重会承认，谦虚的承认自己有罪恶，你也会承认说，很多时候搞不清楚上帝到底在干什么，上帝很会折磨人哎，上帝叫我们生活很辛苦哎。各位，圣经里讲这些话多得不得了，包括你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雅各书、彼得前后书都有讲，包括神把耶稣带到旷野里面受试探，包括耶稣在回答魔鬼试探的时候引的那句经文，生命记第八章，耶和华苦待你，任你饥饿。我们今天母亲节，有母亲任他的儿女饥饿吗？耶和华苦待你，任你饥饿。有的时候不仅苦待你，任你饥饿，有的时候圣经上也从来不讳言，只是我们基督徒常故意好像没看到，神让天不降雨，神让地不出五谷，神让灾病临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圣经上面一直都在讲这些。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我们基督徒绝对不会说他让我们生，死就是魔鬼让我们死，他让我们健康，疾病就是魔鬼让我们疾病，没有，圣经里讲得清清楚楚，他使人生，死人死。我们承认有魔鬼做坏事，但是我们会说最后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基督徒的困难，或者我们的不困难，不困难就是这是事实，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需要诚实的承认人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我们信主了，有永生了，有那永远的幸福和快乐了，我们信靠这位上帝有永远的平安了，我们承认我们还是有种种的煎熬、引诱、试探，我们会犯罪，教会会犯罪。我们传讲福音的重点就在 我们今天不是信了耶稣就到天堂，而是我们信了耶稣仍然在好像是地狱的世界里，常常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过天堂般的生活，或者平安和喜乐。我们每个人不是没有眼泪，不是没有痛苦。我鼓励各位多看诗篇啊，整个圣经都看诗篇里面。现在在教会里我看到的，我自己手上大概有十几二十本诗本，我还蛮喜欢唱诗歌的。那个诗本常常都旧的，最新的这些新的敬拜赞美我还比较少一点。如果这些都收集起来，我相信几百几千本都有。各位，你看到基督教的诗本里面，我看绝大多数我们赞美，我们感谢，这是对的。基督徒基本上我们是赞美感谢，我们感谢上帝对我们一切的恩惠和慈爱。但是我们唱的歌都是啊，主多么美好，是这些吗？有的时候我们有祈求，有的时候诗歌里面也有认罪。我请问，当我们基督徒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唱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唱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根本不能唱歌啊。而我们会不会心情不好？我们会不会忧闷？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会不会紧张？我们会不会恐惧？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们从小到老每个人都会，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我们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包括女孩子怕自己老怕自己丑，男孩子怕自己老怕自己丑，包括我们怕同侪的压力、老师的压力、学生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儿女的压力，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在台湾、在台北越来越多，我觉得人是越来越幸福，可是越来越多人自杀，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包括教会。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唱什么？各位，我们今天不能唱什么，因为不太多这种忧虑的时候可以抒发的歌，但是我建议你忧虑的时候多看圣经，包括诗篇。诗篇里面写满了人在忧愁痛苦活不下去向上帝哀叹的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但愿我有鸽子的翅膀可以逃到旷野。你有没有想要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有个翅膀飞到一个地方没有人给你压力的？圣经里很多，死亡的绳索、阴间的口吞灭了我，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永远吗？各位，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诚实的向上帝，也彼此的分享我们的艰难，包括牧师的。圣经里都有讲，包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蒙上帝呼召以后，马上就碰到困难。他到了神要赐给他的迦南地，他发现那块神说要给他的地有一大堆很坏很凶恶的人在那里，也就是神说我要给你一块地，这块地你根本拿不到。然后那个地方又发生饥荒了，你信了耶稣马上就失业了，你还信不信呢？他必须逃到埃及去，他必须在埃及说谎欺骗，让他妻子差一点失去自己的贞洁。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妻子有没有失去他的贞洁。亚伯拉罕的妻子不是这里讲的夏甲，是他的原配撒拉。当亚伯拉罕和撒拉到埃及逃难的时候，亚伯拉罕跟他太太讲，后来跟他太太又讲了一次，他太太实在很漂亮，他太太不但很漂亮，而且都已经到了七八十岁了，他太太最后怀孕的时候是已经89岁了。各位，89岁的老太太怀孕，这很稀奇。还有更稀奇的，她89岁怀孕的时候还有人要抢她做老婆，你说她多美丽了。 而我不在说这个事，我在说亚伯拉罕，因为他太太漂亮，在这个世界他很紧张，他跟他太太讲说，你跟别人讲你是我妹妹，因为人家如果知道你是我太太会杀我，人家如果知道你是我妹妹人家会赏我。你说亚伯拉罕下流不下流？吃软饭的，靠着他太太牺牲自己的贞洁赚了很多钱，在埃及就是那一次，他的太太萨拉的确很漂亮，一到海关就人打小报告，打到那个总统府，对不起啊，这是埃及皇宫，这里来了一个美女。你看那个时候埃及真的跟我们唐朝的时候一样，这个 汉王重色思倾国，每个人都在，每个男人都在想漂亮的女人，皇帝更是，在哪个地方有美女，我们皇帝还有一个哪个地方有天有那个千里马就去找啊，就要这些哦。所以你看海关都要注意有没有新美女来了，哦，来了一个，马上报告到总统府，马上萨拉就被带到皇宫，然后马上亚伯拉罕就得到大赏赐。这件事发生了两次，这种事第二次我们非常确定萨拉没有被玷污，第一次我们不确定，可能萨拉从那次以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各位，你被你的老公送给老板度一夜，然后说我如果要在这个公司继续待下去你要跟他睡觉，各位你会同意吗？各位，我在讲亚伯拉罕，我在讲我们的属灵伟人呢，我在讲我们每个人在重压之下，在引诱之下都可以做出非常邪恶不可思议的坏事，而且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好，这件事后来怎么样？后来我跟你讲很好，的确亚伯拉罕发大财了，法老给了亚伯拉罕一大堆东西，这更让我觉得萨拉可能被玷污。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也讲神就降了大灾到法老的家，然后法老也不知道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们宁愿去想说萨拉一直不肯就范，一直在那哭，法老最后就发现自己的宫殿里生了那么多有病的人，然后上帝指示他，圣经没有讲法老怎么知道的，反正就把萨拉还回去了，然后也让亚伯拉罕带着一大笔的财富离开了。神也祝福亚伯拉罕。各位，我这样一讲，也许你第一次听的以为我们基督徒这个我们的属灵的始祖多么坏啊？不，我不是在讲他多坏，就跟我们基督教讲人是罪人的时候，不是只讲人是罪人，我们讲神有恩典在人的身上，这个恩典不仅包括赐下阳光空气雨水，这恩典也包括神赐下美丽健康还有道德智慧，这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我几乎觉得不需要讲，但是很多时候需要提醒一下。贾伯斯啊，或者是美女啊，或者是 NBA 的球星啊，这些世界上这么优秀的人，还有文明集体个人的，我们也都在其中蒙福蒙恩，很多都不是基督徒，我们会说这也是上帝赏赐给他们，我们也感谢主也给我们，但是神希望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在得到这些，我们听了福音，我们知道这一次来自上帝，我们就归向上帝。亚伯拉罕后来继续的蒙恩，他也继续的遭难，其实就跟你我的生活一样，我们生活有顺利的地方，我们生活有不顺利的地方，有被人称赞的地方，有被人攻击的地方，有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也有活得很愉快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可能大多数的情形人生在世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很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说，我们信了主，虽然外在的艰难不一定少，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生老病死，然后儿女离开，然后健康离开，然后工作离开，记忆离开，慢慢我们越来越 活得很辛苦，这可能是一般的正常现象。但是保罗说我们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好，亚伯拉罕很多其他事我就不讲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你跟随我，我会赐福给你。应许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我会给你一块土地，这个土地呢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最大的违反票据法的，跳票 特多的，不只是对亚伯拉罕啊，各位基督徒希望你不要信心软弱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你有没有吓一跳啊？神是信实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两次讲到这些人凭着信心死的，带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不过他们没有离开上帝哦，你也没有离开上帝，他们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这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平安喜乐永生，但是得的不够完全，得到的已经足够叫我们继续的坚信下去，而且外体虽然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愿你里面的人越来越刚强，要不然各位弟兄姐妹不需要我跟你讲，这个世界有罪，人生活得很辛苦，这个真理是不需要基督徒讲的，每个人都知道。非基督徒可以不信上帝，非基督徒不能不信我们讲的，每个人都活在艰难中，没有人敢反对这一点。只是我们会很强调，我们因为有主，我们生活在所有的艰难中，我们仍然满得拯救，满有喜乐和平安。我敢这样说，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越来越阿们这样的话。神给他一个是土地，没有得到。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亚伯拉罕到死连寸土之地都没有。你还是要信下去，因为那是真的。另外呢，神说我会给你一个人，我会给你儿子，我会给你后裔，然后你的子孙会成为大国，然后万国万族会因为你的子孙得福。这个我们马上讲，就是指着耶稣。但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会想到耶稣，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给他一个应许，就是他的子孙会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很有出息。可是他一直没有儿子。你说上帝是不是开玩笑？给你土地，你一天到晚在这个土地上做无壳瓜牛。这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他们没有家，不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讲，整个新约旧约都会讲，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英文有个字，中文很难翻译，叫 pilgrim。中文大概翻天路客，大家也是不懂，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又住处以上帝为我们的家，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好了，神说我会给你儿子，他又一直没有儿子。各位，神给了亚伯拉罕很多东西，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的财富，但是没有儿女，没有土地，有很多的骆驼牛羊这些东西，很多的仆人，很多的经营。也许我们当中有人说那也够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神是真的，神真的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的感觉又让我们觉得神不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真是好棒，又听祷告又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啊你在哪里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的现象。 如果我们都信的完全都不动摇，那实在太棒了，但是我很怀疑我们这辈子能够有。如果我们完全不信，今天也不会来这里。我们又信又有的时候信的不太诚恳啊，求主帮助我们啊。亚伯拉罕也是，我看他也是，我这样推测了，他每次不想信的时候，神就又给他了一个蛋糕，哦，你真好。想要好好信的时候，神又把那个碗拿走了。各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有没有神对我很好，以至于我不能不信下去，又觉得他不大好，又不想好好信下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来教会，有的时候不来，就这样子。好，有一个麻烦，他的太太一直不能生孩子，于是他太太就跟亚伯拉罕讲，在创世纪十六章第二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没有小孩。亚伯拉罕这时候85岁，撒来这个时候75岁。那撒来的是，各位，我希望我们这里弟兄不会说，哎，但愿我有老婆像撒来如此贤德大方，会帮我讨一个小三啊。各位，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撒来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一个流行的名词，现在越来越流行，叫 surrogate mother， 代理孕母。夏甲是人间的第一个 surrogate mother， 代理孕母，帮别人生孩子。各位，很不幸，这个是一个罪恶的事，这是一个艰难的事。像现在科技很发达的时候，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就是女性出售或者出租她的子宫。当然这不一定要有淫乱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很辛苦的。好，夏甲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她是撒来的使女。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是很大的羞辱，如果另外一个女人替她生，她可以除去一些羞辱，甚至她可以被建立成为一个女人。那么夏甲就听了这个话，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亚伯兰跟夏甲同房，夏甲立刻就怀孕了。她立刻怀孕，可能也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夏甲没有那么凶吧。撒来很漂亮，但是漂亮的母老虎，所以可能亚伯兰跟她睡觉不太能够怀孕。好，现在怀孕了，夏甲怀孕了。夏甲怀孕就小看她的祖母。哎呦，夏甲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你怎么敢在你祖母面前得意啊？她居然就在她祖母面前得意忘形了，就小看她祖母。撒来立刻把老头子叫来。吼，撒来很会讲话，我受委屈了，我把我的女仆，他讲得很动听，我把我的女仆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各位，这都是我希望各位能想到，这是我们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圣徒的家庭。虽然我们今天家庭里面基督教里也有了，但是比较少，小三的事也有。这是圣徒的家庭，也有小三的事，而且是撒来始作俑者，不是亚伯拉罕看到了自己太太的女仆很漂亮就勾搭成奸，不是，是撒来要借着夏甲建立自己。然后夏甲现在自大起来了，撒来就生气了， 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各位，这都是圣徒哦。我们现在讲的，如果我不这样说，你根本不会想到这是教会里面，这是圣徒的家庭。圣徒的家庭都是一起在那里敬拜赞美主的，都是全家一起出去传福音的，都是一起跪在那里祷告的，都是一起做社区服务的。你没有想到圣徒家庭里，老妈叫老爸娶一个小三，然后小三自大了，老妈就开始虐待。圣经讲的这个苦待就是虐待，这个字就 exactly 是后来过了几百年以后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做法，就是虐待。哇，你看上帝很公义哦。撒来虐待埃及人，埃及人夏甲被虐待，过几百年埃及人虐待撒来的子孙。好，虐待受不了了，他就跑了。我们基督徒也会虐待人的，我们基督徒也会伤人的。在福音机构里面，人员的流动并不比外面要稳定一点。基督徒福音机构里常常还薪水还不是到什么33K 嘞，还更低嘞，事情可能更多，当然也可能更懒惰。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在挖基督教的疮疤，我只是希望面对现实。我希望你这些如果都忘记，不要忘记一点，不要忘记上帝是全能慈爱的主，我们要依靠他。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只是告诉各位，我们一样有难处，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到主那里。啊，主恩待我们。各位，我一开始讲的，主不仅恩待我们，主也恩待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当撒来逃难的时候，他一定是要逃回埃及去。对不起，夏甲这个时候年龄应该也不大，选一个女仆大概都是年轻的，年轻力壮，可能20几岁。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苏尔路上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如今要怀孕，要生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这段话基督徒很少去想。我也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的负担，她现在也开始去这个地方了，就去巴勒斯坦，向巴勒斯坦人传福音。各位，基督徒向犹太人传福音，这很多；基督徒向中国人传福音，这也很多；基督徒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也很多，向巴勒斯坦、向以实玛利的后裔传福音好像不太多。各位，我们今天看这一段，我也在想到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埃及的基督教很多 Coptic 也被逼迫得很厉害，我不知道在埃及的主日学的课本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讲到十个灾，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在逾越节的晚上进到每一个埃及人的家里把长子都杀掉的时候，埃及的基督徒怎么听这个话？ 各位，我提这个事就是我们继续不管在埃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传这本圣经，我们都传这位上帝，我们对埃及人跟对中国人讲一样的话，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迟早要灭亡，人如果信靠上帝都蒙上帝的祝福，甚至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不是我们好的时候。基督教信息没有哪一页我们不能讲的，没有哪一个我们要避讳的。神碰到了夏甲，神的使者碰到他，神叫他回去，神说你回去伏在你祖母的手下，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辞职要伏在我们那个暴虐的主人手底下，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神的使者对夏甲说，如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各位再想想看，再听听看，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耳熟？如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有一句话是，如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上帝的使者跟夏甲这个外邦人，他和他的子孙不在圣约之内的，最后还是没有认识上帝的，也有很奇妙的恩典也祝福他。以实玛利是神听见，以马内利是神同在，每个人都可以蒙神的恩典，神也已经给了人恩典。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本来我还有下半段，不过我现在要结束了。下半段是夏甲后来还有一次的被赶出去，就没有再回来了。但是圣经也讲到上帝对夏甲始终有着眷顾，和他儿女的眷顾。这里我今天要结束的就是，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各位，神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不是直接用声音跟我们讲，你借着万物，万物都见证上帝的真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万事万物都在告诉你有位上帝，都在告诉你人和万物离开了上帝，虽然还有上帝的恩典，但是真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疾病、生老病死，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告诉我们生活真是艰难，但是愿上帝的话能够提醒你，能够帮助你。你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在那里也看得到上帝。夏甲在旷野碰到了对他说话的上帝，看顾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在逃亡的时候，在欺骗他家人的时候，在用上帝的名字欺骗的那天晚上，上帝也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以至于雅各起来说，这里居然神也在。再过几百年，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也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他看到旷野里面唯一的植物荆棘长得刺的一棵树被焚烧却没有烧毁，摩西过去看，耶和华对他说，这个地方是圣地。 各位，整个宇宙没有哪个地方神没有在那里，整个宇宙没有哪一件事神不显出他的恩惠和慈爱。愿我们基督徒常常思想耶稣，你看到耶稣，你看到耶稣的十字架，就看到上帝一切的救恩。我们就传扬，否则不信主的人看世界只觉得空虚没有意义。我们承认有那空虚没有意义的成分，但是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我们也从其中蒙恩感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不只是一个母亲蒙恩，我们每个人都蒙了恩典。不仅是你所拣选的儿女蒙恩，就是那些最后不在你圣约之内的，主在他们在世的日子也被你一再的眷顾。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